感谢主。好，今天我们在正道之前，我们用一段的时间，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做教导的工作。孩子们，你看啊，你们先说说问你们啊，如果你们遇到问题的话，假设如果现在你们有没有看过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打仗，有没有 movie of war 有没有打仗，有没有看过？然后打仗的时候如果你的国家输的话，你就像这个图片里面，这个图片里面这些人就要被抓去做什么奴隶哦，男人就要做奴隶哦，奴隶的女的就会被抓去做小老婆，不然就是做妓女就说你完蛋了啊，完蛋了。所以假设如果有一天你像他们一样哦，你失去一切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如果给你祷告的话，你会求什么？你会求什么？来，你会求什么？自由啊，还有呢？星星，你会求什么？对不起，我听不到。OK， 待会今天叔叔会告诉你们哦，就是这段故事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抓得住吗？因为我会跟大人讲解，在以色列人他们曾经也是为奴的时候，就是他们打仗输了，他们被抓了做奴隶的时候，上帝给他们一个盼望，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很特别哦。这个盼望就是要等一个小孩子出生，他们那时候做奴隶了，你看没有自由了或者你们要好像打个比方要去坐牢了，没有自由了，失去一切了，上帝给他们的希望哦，是要等一个小孩子来救他们的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是谁？你们猜谁？猜快点，大声点，是谁？对啊，耶稣，真聪明。好，我们祷告，我们要聚会，开始我们正道。天父上帝，今天我们要回到旧约里面来，以你当时候旧约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在那种的困境的时候，他们如何得着盼望，得着力量。主，你让我们能够回顾，让我们能够体验，让我们能够更深入的来明白旧约圣经。主，求你开恩，今天所要讲的我们恭敬仰望的交托，求你赐福你自己的百姓，赐福我们每个人，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我们谢谢你。我们有任何的过犯，求你赦免我们，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除掉我们一切污秽的良心，除掉一切指控我们、控诉我们的一切的声音，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坦然无惧，我们领受你的恩惠，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们。好，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是取自以赛亚书9章1节到第7节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以赛亚书9章1节到第7节你们可以翻圣经，翻到了你们可以听我来念。当那受过困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以前上帝使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被轻视，日后却要使他在沿海之地约旦河外和外族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行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之民增多，又加添他们欢乐，他们在你面前欢乐，好像收割时的欢乐一样，又像人在均分战利品时的快乐一般，因为他们所负的轭和肩头上的杖，以及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折断了，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因为战士在征战喧嚷中所穿的鞋和棍，在雪中的袍，都必被烧毁，成了烧火的燃料。第6节，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的增加，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立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全这事。所以我们阅读完了这段的经文。好，这一段的经文，首先我们要熟悉它的一整个的背景哦。好，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啊，我再念过多一遍。以赛亚书九章一节到第二节，但那受过困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以前上帝使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被轻视，日后要使他们在沿海之路约旦河外的外族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行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首先要明白这段这整段经文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是旧约圣经哦。我们读的时候好像读了一遍，也不懂他在讲什么。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可能有这个的印象，所以今天我会慢慢的来解释哦。首先我们要明白，以赛亚是当时候在主前739年哦，他约这个的时间诞生，然后他在那段时间，然后他就开始了他的服事哦。主前739然后耶稣的诞生是在主前4年哦，4年主前 4BC 诞生，然后现在是什么2013年，所以以赛亚书就大概是2700多年前的书信旧约书信哦。所以在第一节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九章一节到第二节的时候，你有看到有三个地方，一个是西布伦，一个是什么拿弗他利，还有一个是什么加利利。好，现在我给你看的地图啊，这个是西布伦，这个是拿弗他利，这个是加利利海，这个是死海姐妹们就可能很懂什么叫死海，因为他们买的有些化妆品是从死海那边来的，特别的澳洲那边的泥特别好美容听说据说你看到你就是人跳下去的时候就不会游泳也会浮上来，因为它的盐分特别的高，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都会游泳的一个的很好的海。所以加利利就是这个地方，基本上整个的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就是在加利利地区，整个的地区那里，看到吗？所以当以赛亚先知的时候，他预言这三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当时候整个北国的以色列他们正在面对一个的灾难。什么灾难呢？就是他们要被亚述国攻占，他们要被掳，他们要做奴隶，他们要被绑起来，被带到一个不是他们自己的国家，被带到其他的国家里面，他们要亡国，他们要面临死亡，他们在黑暗当中。所以整个的圣经的背后的历史，如果我们懂的话，就是以色列人整本的旧约里面，就是一直不断的上帝一直差遣先知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一直不断的一直敬拜偶像就是其他的神他们经常敬拜巴利，这个是考古学里面他们挖出来的巴利神像巴利神像也可以称为是当时候迦南人的那些雷公他有很多身份，甚至如果你要生育的话你也可以拜他，你要丰收五谷的话你也拜他，然后这是亚斯拉女神这是他们经常拜的，还有其他的许许多多的神像所以上帝一直不断的责备他们，说他与他们立约就是只有他一位神，但是他们毁约，他们去敬拜其他的假神的时候，上帝后来愤怒，后来上帝容许亚述国灭他们，上帝容许巴比伦灭南国，容许亚述国灭北国使到整个的以色列都沉沦后来为奴。 所以上帝不是只是单单因为他们敬拜偶像而灭绝他们。敬拜偶像是以色列人最主要的罪，就是他们敬拜其他的神，是上帝所厌恶的，上帝所非常厌恶的，所以这不是他们最主要的。那后来他们以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很堕落，他们有淫乱，打抢不公义的事，撒谎的事，整个的社会变成很肮脏、很污秽、很堕落的一个的社会。甚至后来上帝使他们沉沦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后来被攻陷的时候，他们没有粮食的时候，他们赐自己的孩子来生存，上帝的百姓啊，所以你就看到人是非常邪恶的，非常可怜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一直不断的背叛上帝，他们毁约哦，上帝跟他们立约，给应许他们要赐福他们，但是他们毁约，他们不要上帝，他们敬拜假神，后来上帝使他们亡国。在主前722年的时候，就是大约在以赛亚先知那时候，他那时候要侍奉的时候哦，722年的时候，亚述帝国就灭了北国。586年的时候就灭了南国以色列，就是犹大国被巴比伦帝国灭了。所以我们就明白了整个的圣经的整个的片段哦。所以记载在列王记下15章29节哦，这里就记载了他们是被掳到亚述去哦。以色列王比加在位的日子，亚述王提哥拉比列设前来攻取了以云、亚波伯、马加、亚纳、基底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夫他利全地，把居民掳到亚述去哦。所以这段的经文你就看到他们其实拿夫他利跟加利利怎样呢？他们全部的人都被掳。去说什么做奴隶哦，男的就做奴隶，女的就做什么，就是做人家老婆，不然就被强奸，不然就被卖，就是基本上就是做奴隶了，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件的事情哦。所以你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当你看今天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以赛亚先知说什么受过困苦的必不再幽暗。是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告诉这个的地方哦，告诉以色列百姓哦，你们受过困苦的，你们不再幽暗。以前上帝使西布伦和拿夫他利被什么轻视、被藐视、被看不起，因为什么？他们一直不断拜偶像，他们毁约，后来被掳做奴隶了，亡国了，他们是被看不起的。神透过以赛亚先知说什么？日后却要使他们在沿海之路约旦河外和外邦人哦，就是外族人的加利利要得到什么荣耀？他们原本是被看不起的，原本是住在黑暗里面，原本是没有指望、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一个完蛋的一个的地区哦。上帝要使他们得着荣耀，并且要让他们看到大光哦，有大光照在他们身上哦。所以第二节，行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的经文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百姓，如果你明白背景的话，就是他们是因为罪恶，然后结果他们被掳，他们被攻占，他们为奴，他们住在黑暗中，他们是可怜的一群的人哦。你就看到上帝的管教是非常的严厉的，当你毁约的时候，上帝的管教是非常严厉的，但是上帝管教之后，他有没有说不要他们了？没有。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属性哦。如果你明白上帝的属性的时候，你在敬畏惧怕上帝的时候，你也知道他是蛮有恩慈的一位主。上帝在管教整个的北以色列、拿弗他利还有整个的加利利地区还有西布伦的时候，上帝没有撇弃他们。你看旧约的话，每一次上帝管教他的子民之后，后来都给他们什么恩典。我现在举例哦，所罗门是谁生的？大卫王，还有谁？八十八。 他们这两个人结婚好不好？不好，因为八十其实是其他的男人，就是已经结了婚了别人的女人。后来大卫喜欢她，把她抢了过来，后来还把她的丈夫给杀了，然后他们结婚，对不对？然后后来出来的那个尊贵的那个智慧的王是谁？所罗门。谁生的？大卫和什么？八十八。所以上帝在管教大卫的时候，把他们第一个就是大卫跟八十八生的第一个孩子拿掉之后，有没有说就弃绝他们？没有，反而给他们什么恩典。所以往往神在管教他的百姓的时候，他也会给恩典的，他会给应许，因为他是一位慈爱的主啊。就好像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爱我们的孩子，他们不听我们的话，我们管教他之后，我们会不会把他弃掉？会不会？不会，因为他是什么？他还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还是会爱他们哦。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是大过我们的过犯的。上帝往往不是按着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的。如果上帝按着我们应该受的刑罚，应该受的惩罚，应该受的审判的话，我们没有一个可以得到福分。你们在做，如果你们在罪恶挣扎的，你就能够明白我在讲什么话。上帝从来都不真的很少按照我们应该受的刑罚过犯来待我们，没有，他是丰盛慈爱的这一位的主。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三节啊，我们来看第三节。以赛亚先知就说：你使这国之民增多，又加添他们的欢乐，他们在你面前欢乐，好像收割时的欢乐一样，又像人在均分战利品的时快乐一般。因为他们所负的轭和肩头上的杖，以及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折断了，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因为战士在征战喧嚷中所穿的鞋和棍，在雪中的袍，都被烧毁，成了烧火的燃料。在这里的时候啊，为了让你们比较容易明白，我就把它归纳出来，让你们看得更清楚，因为看起来好像不懂他在讲什么，对不对？等一下我列出来，你们就明白了。基本上第三节到第四节，他所要讲的是，因为第六节里面告诉他们会有一个婴孩要生出来，当时他们已经亡国了，做奴隶了，在黑暗中被藐视，没有盼望了。上帝告诉他们什么？有一个孩子要来，有一个婴孩要来。就是因为这个婴孩要来，所以第三节第四节讲了这个婴孩所会带来的是什么福分。因为第六节讲有一个婴孩要来，所以第三节第四节就是现在我就拉出来给你们看，第三节和第四节里面应许什么。这个的婴孩的到来会使什么？第一，百姓增多；第二，百姓会极大的欢乐，就是以色列人这些被掳的、黑暗、绝望了，已经没有盼望了，做奴隶的人，上帝告诉他们说，将来有一个孩子来的时候，你们的人会增多，而且你们会有极大的喜乐。怎么喜乐？喜乐到好像你收割的时候啊，因为他们当时是农夫嘛，农夫最喜乐的时候就是收割的时候。就是如果你家里有种辣椒，有种什么的话，你自己收割的时候，虽然是那么一点点，你也很爽，很开心，因为你吃你自己种的辣椒啊。收割的时候，或者就是像人平均战利品的时候，就好像打仗的时候，你打赢的时候，结果不是拿了很多战利品吗？然后你要分，哇，每个人就很高兴啊，很开心啊。第三，百姓被拯救的时候，当这个孩子来的时候，就是百姓被拯救的时候。百姓被拯救的时候，就像米甸的日子一样。好，第四，就是百姓因为这个孩子他会带给百姓享平安。结果战袍啦、鞋啦、盔甲啦，全部都什么烧掉啊？烧掉什么意思？就是你几时会烧掉你的战甲？就是你不用打仗的时候，你才会烧掉它吗？对不对？所以就是什么？他们会享很大、极大、极大的一个的太平哦。首先，第一，这个婴孩的到来会使百姓增多。 啊，后来我们啊来到新约的时代，我们就知道了，上帝原初他的百姓是哪里？以色列人。现在我们是不是神的百姓？是。上帝的百姓有没有增多？有。我们这些也后来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上帝也因着这个婴孩的来到，上帝的百姓增多，以色列国的百姓增多。第二，也因着这个婴孩来到的时候，他们很大的欢喜。因为为什么欢喜呢？因为他们得拯救。为什么欢喜呢？因为他们得平安，他们很高兴。所以你想想看呢，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被绑去做奴隶的时候，没有盼望，黑暗的时候，就是被人藐视，被人轻视，被人虐待的时候，结果上帝告诉他们，将来有这个孩子，他一来到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会发生了。然后百姓会因为这个的孩子的来到而得救，就像米甸的日子一样哦。什么叫米甸的日子一样呢？这个基本上，如果你熟读旧约圣经的话，你就明白哦。因为在更早之前哦，以色列人曾经被米甸人哦，在米甸的日子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被米甸人欺压的，哦，他们也是差不多是要成为米甸人的奴隶，但是还没有，他们是被欺压。这个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就是在四世时代的基甸。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同样犯了一个的事情，就是他们敬拜偶像，后来上帝撇弃他们，让他们就是被邻国的米甸人欺压欺负，然后他们哇后来悔改啊，然后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在兴起祭司啊，那个士师基甸来拯救他们。所以神就透过以赛亚先知就说，当百姓被拯救的时候，就像米甸的日子一样，要表示说当时候整个的以色列其实他们被拯救的时候是透过士师基甸。基甸用了多少人拯救整个以色列？你们懂的话，300人，对不对？300人拯救整个以色列哦，脱离整个打胜整个的仗，这是不可能的事，唯有上帝自己这样做才能够做到的。所以当神透过以赛亚先知告诉他们这样的时候，基本上是要告诉他们说，在你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我耶和华要这样做，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要兴起一个士师来拯救你。而这个的士师其实就是这个要来的一个婴孩。所有在旧约里面的士师都是预表着这个要来的婴孩，这个要来的婴孩就是刚才孩子们所说的，就是耶稣。啊，这个婴孩的来到的时候，百姓要蒙拯救。亲爱的弟兄姐妹哦，你看哦，当想想看，如果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背叛上帝，我们拜偶像，然后我们行不公义，我们做很多肮脏污秽的事，然后后来上帝遗弃我们，然后我们被管教，我们被亚述人攻占，我们被绑了，做奴隶了，没有希望了，没有盼望了，被藐视了。在此时的时候，上帝说要给我们的一个希望，就是将来有一个孩子要来，要为我们生，然后我们会被拯救，然后我们会有平安，然后我们的人还会增多，这一些这么多的福分哦。结果如果我们往往那时候被绑的时候，我们祷告的话，我们会认为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吗？那个我们如果我们是被绑的话，我们会认为真正那个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们现在是打个比方，现在日本侵占新加坡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或者啊，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打个比方，你们还是要继续想一下，就是以色列人，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被抓了，我们被绑了，做奴隶了，你会认为那个问题的所在是什么？你会不会认为那个问题其实就是亚述人哦？他不来打我的话就没有事嘛，对不对？他们打我们，我们才会做奴隶，对不对？我们会这样想，对不对？如果上帝要拯救我们的话，他要怎么拯救我们？把亚述人赶走就好了吗？对不对？ 对不对？所以表面上来看哦，以色列人所面对经常面对的问题就是外面的敌国，对不对？但他们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以色列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拜偶像吗？不是的，比拜偶像这个问题更深。以色列人真正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来，不信，差不多。啊？悖逆神，差不多。以色列人真正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他面对的问题不是他被抓，就是他被人欺负，被人攻打。这不是他真正的问题哦，这只是表面上的问题。他真正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以至于这个婴孩要来，以色列人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来，敢不敢来？对，罪。以色列人真正面对的问题是罪。 The real problem of the Israelite, God's people, is sin. And that is why God promised that His Son will come. 所以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旧约的圣经，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当这个婴孩来到的时候，他们不接受。为什么他们不接受呢？如果按照旧约圣经来说，就是当这个婴孩来到的话，百姓要被拯救，像米甸的日子一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来的时候，他降世的时候要打败什么？罗马帝国，要把罗马人赶出去，像米甸的日子一样，明白吗？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他有没有赶走罗马人？没有。耶稣来是要做什么事情？他要解决什么问题？罪。明白吗？所以犹太人他们看圣经，看啊看啊看看看，他们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呢？他们只看到表面。上帝其实要解决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要解决人的罪。所以他们后来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看到耶稣又没有像大卫王一样拯救他们，后来他们也不要他了。因为其实这个婴孩的来到是要使百姓拯救，被拯救。怎么被拯救呢？解决百姓们的罪。之后以后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享太平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第四节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就说，因为他们所负的轭和肩头上的杖，以及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折断了。明白吗？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好像当时候这样，这个轭就是那绑奴隶的轭，就是这样，应该是这样的，或者两只两个不懂怎么绑。为什么这样绑呢？这样才跑不掉吗？明白吗？像牛这样，像狗这样，像牛这样，这样被绑去，这个杖还有那个鞭。所以上帝就透过以赛亚先知说，当这个婴孩来到的时候，他们附上的这个轭和这个的棍都会什么？被什么折断了。所以表面上来看，这段经文就是说以色列人不再为奴了，明白吗？以色列人不再为奴了，但是真正奴役他们的是什么？是谁？是罪，而不是亚述国，也不是米甸人，也不是巴比伦人，也不是罗马人，而是什么？罪，明白吗？所以如果你看旧约圣经，就是因为有很多新派的一些的博士，神学博士哦，他们不明白哦，他们结果就是说这些使徒们他们不明白圣经，每个断章取义，乱解经。这是我的老师教我的，你很恐怖的，你知道吗？我上神学院，我的老师讲过讲，就是这些使徒不是乱解经，其实不是的，其实整个的信息是一样，因为以色列人真正面对的问题是罪。所以当神用这个图像式哦 ，imagery 来解释的时候，其实所要折断的是那个罪，所要解救我们是要从罪中解救我们出来，所以这个婴孩的诞生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好，第四就是这个婴孩的到来也会使到百姓得享平安哦，然后这个战袍、鞋子、盔甲都不会被。一切都会被烧毁掉，因为这个婴孩的诞生，罪被解决了， 百姓会享平安，与上帝之间享平安。真正的平安是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然后百姓真的会享太平，不再会有战争了。好，我们现在继续的来看第六节，第六节到第七节。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必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的增加，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立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全这事。哦，在这里的时候，当他们在黑暗没有盼望没有希望的时候，无助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在苦难的时候，上帝给他们的应许的拯救，不是说我把你的问题拿掉，没有，其实是很令人不明白的。你想想看，如果你现在是以色列，再想想看，你们要今天有点想象力哦，回到以色列的时代，你现在做奴隶了，你在痛苦里面了，上帝没有说我马上解救你了，他给你什么？他给你什么盼望？你要等一个孩子来哦。你心里，如果你是做奴隶的话，你第一个会想的是什么？神经病！我现在这个苦难，我在苦难，我要做奴隶，我在王国被藐视。你跟我讲要等一个婴孩，等到他几时来？你会不会这样想？我可能会这样想啊。我岂有此理，对不对？我要的是什么 ？Immediate solution， 马上解决我的问题。上帝告诉他们什么？要仰望那个要来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祷告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们面对什么问题，有时候你们面对的问题，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的是什么 ？Immediate answer， 马上你跟我解决。上帝，我有这个问题，你要我马上解，我要你马上解决。但是我告诉你哦，很长的时候，上帝就好像这段经文一样，他要你做什么？他要你在你的困难里面，在你的苦难里面仰望耶稣。等候耶稣，他没有，上帝不一定会把你马上从那个困难带走的，但是你当你真正仰望耶稣的时候，你慢慢的就会从你的困难苦难当中里面慢慢的后来走出来。所以当时候的以色列的百姓，你想想看啊，你被抓了，你被掳了，你做奴隶了，亡国了，不是工人啊，是奴隶啊。然后上帝告诉你说，你要仰望这个要来的婴孩。基本上以色列人有两种，会有两种的反应。不信的会藐视这个的这样的应许，明白吗？不信神的，他们藐视这样的应许。你说乌龟王八蛋，他可能也会咒诅神的，说我都讲了，你现在跟我讲什么？透过什么以赛亚先知跟我讲有一个孩子要来，我不懂你会不会讲。但是那一些愿意悔改的、信靠主的，他会说这是我们的安慰，我们没有盼望了。但这个婴孩来了以后，西布伦、拿弗他利他们要见大光，他们要得荣耀，神的国的百姓要增多，我们是有希望，我们有盼望，我们就相信。所以基本上以色列人他们会有这样两种的回应。所以同样的，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上帝不垂听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上帝是假的，上帝不听我祷告，我明天去拜菩萨了。哪一个听我祷告，我就拜哪一个。或者你还是会像以色列人说，那些信靠神的说，我悔改，我接受，我还是相信耶稣基督，我信神会拯救我，会使我脱离这一切。所以基本上这就是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看这个的圣经的一个很极大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可能性。好，我们看第六节到第七节的时候，上帝透过先知告诉他们这个婴孩是谁哦。好，第六节到第七节，这个婴孩是谁呢？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Government shall be upon his shoulder。就是他是基本上是王。第二，他的名必称为奇妙测试 ，Wonderful Counselor。第三， 他的名被称为全能的上帝 Mighty God， 他的名被称为永恒的父 Everlasting Father， 他的名被称为和平的君 Prince of Peace。 第一，这个孩子是谁呢？政权必在他的肩头上，基本上就是说他要来的时候，这个孩子诞生的时候，他是要来做王的。 OK， 结果下文的时候你就明白，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说这个孩子将来是大卫的后裔，因为神告诉大卫说他以后有一个孩子要永远做王，所以这个孩子诞生的时候他是要来做王 King， OK， 不是来做民选总统，是来做王。王是有绝对的权威的，百姓是要绝对的顺服的，他来的时候是要做一个的王。第二，他的名要被称为奇妙的测试，就是他是智慧，那智慧者，他的智慧要超越神智，是所罗门王，他是奇妙的测试 Wonderful Counselor。 第三，不止单单如此，他是全能的上帝。所以这个婴孩他诞生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人。他是婴孩吗？他是人。他不只是单单是人，他还是什么？他还是谁？他还是神。他是人，他也是神。你看到吗？整个旧约都在描述新约圣经的神学。看到吗？所以他不只单单是人，因为他是婴孩，然后他也是全能的神。第四，他的名被称为永恒的父。在这里哦，应该不是讲说这个婴孩是我们今天所称为上帝的圣父哦，不是。这个永恒的父应该不是讲说这个的婴孩就是父哦，圣父，不是。这个 everlasting father， 这个永恒的父应该是什么意思呢？我先讲一个比例，你们就可能比较明白。新加坡的国父是谁？哎呦，我没有讲他，你们讲呢？应该是李光耀。我们所敬爱的李光耀国父。我为了避免错误，我就去 Google 一下新加坡国父，全部出来。每个就讲李光耀，所以应该就是什么李光耀。李光耀。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是永恒的父，是谁的父？以色列国的父。OK， 应该不是讲圣父的父，以色列国的父。第五，他的名被称为和平的君 ，Everlasting Prince of Peace， 和平的君。因为这个的君王来的时候，他不是用武力来战胜的。耶稣基督如今在地面上的国度是超越世界任何的国度的君王。我们不要看教会这样小啊，你看整个世界主日的时候有多少人来敬拜主，你就知道他的国度是多么的大的。耶稣基督有没有用武力兵器来征服人？没有。有一些的宗教是用武力兵器来扩展的。基督教虽然有曾经有一段黑暗的历史是用武力的，但那是不对的。基本上整个的基督教的精神是用什么？用爱，用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征服，使上帝的国度扩展的。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诞生，这婴孩诞生的时候，他是那和平的君，他不是用武力来征服的，他是真正最后要带给世人和平的这位的君王。好，第七节要完了。他的政权与平安必无穷无尽的增加，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立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哦。所以你看啊，当以色列人他们要亡国了，灭国了，上帝告诉他们有一个孩子要来，这个孩子来的时候有王，这个孩子来的时候有国，而且这个的国是永远的，直到永远的一个的国。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上帝的国，天国。所以你看福音书的时候，约翰福音不是约翰福音，施洗约翰他传的时候，第一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耶稣讲的第一句话也是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基本上福音就是在传这一个的国度。 做上帝的百姓，进入这个国。我知道你们其实我正在办移民手术，我不是要永远住在新加坡的。移民去哪里呢？请，我已经在天国里面了，已经得到了，但还没有来而已。啊，已经 chop 了，那个 passport 已经拿到了，只是那个国还没有彰显呢。所以基本上，当一个很多人呢不明白，很多我不可以讲说他们不明白了，他们可能他有他们的，这是我悔改，因为他们听了会气我，气到半死，会骂我骂。很多我明白，很多中国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中国，他们都想用福音救中国。我经常都听到这样的话，要拯救中国。其实应该拯救中国吗？应该。但是其实整个天国的福音不是为了要拯救中国，也不是要为了要拯救新加坡，而是要使人把人带进入到天国里面，上帝的国。因为有一天这个地面上，我们现在住着这个的地面上，天国会彰显，上帝的国会再一次的彰显了。这就是上帝给他的百姓，旧约时的百姓的一个的盼望。这个婴孩来到的时候，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这个的君王是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建立的，没有一个王会像他一样是公平又公义的，没有一个，他的国度是直到永远的。上帝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万军之耶和华必成全这事，一定会成的，这是上帝所向他们保证的。好，来到新约的时候，现在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就是耶稣降世之后门徒所写的，你就可以看到，其实这整一段以赛亚书我们看到今天的以赛亚书已经被应验了。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节到三十五节的时候，你看到耶稣的降世。路加福音一章三十节说，天使说，玛利亚不要惧怕，因你已从上帝那里蒙了恩，你将怀孕生子，要起名给他叫耶稣，他将要被称尊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主大卫王位赐给他。你看他这个孩子降世的时候是一个王，要继承大卫的王位。三十三节，他要做王统治雅各家，雅各家就是以色列，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所以这个国度是永永远远的。三十四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样的事呢？天使回答，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那将要出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什么儿子。基本上他又是人，他又是上帝的儿子，他也就是上帝啊。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一段的经文，你就看到以赛亚书为什么后来门徒他们写的时候，他其实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段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已经被应验了。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节哦，耶稣听见约翰被捕，就往加利利去，就是加利利刚才那个的地区，刚才那个地图我给你们看的。他又离开拿撒勒，往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境内近海的加百农去，住在那里，为了要什么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西布伦啊，拿弗他利啊，沿海之路，约旦河外，外族人的加利利啊，住在黑暗中，人民看见了什么？大光。谁是那光？耶稣。谁是那婴孩？耶稣。耶稣就是那光。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要去加利利，去拿弗他利，去西布伦这个地方，为了要应验上帝曾经告诉以赛亚先知的，就是将来这个被鄙视的地方居住很多外邦人的，就是我们这些就是外邦人哦，不是非犹太人。当时因为当时外邦人都是敬拜偶像的，被鄙视的，但竟然有大光在他们面前出现，就是耶稣有荣耀向他们显现了。死亡幽暗之地的居民啊，有光照料他们。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婴孩，整一段的旧约圣经， 那2700年前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所说的预言已经被什么应验了，完全被应验了。弟兄姐妹，圣诞节要来了，要不高兴？我们基本上应该是蛮高兴的。我们基本上我们的会，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应该，我知道你们有痛苦有困难，但是可能还不是跟一些人比还不是太过严重。但是我们要明白，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在这个世界发生，是痛苦是黑暗的，像以色列人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的世界里面的人，很多人都是在面临绝望，在黑暗当中的。有一些的国家是在征战打仗，死很多人，但我们感谢主，这里没有战争。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的国家可能会跟比新加坡更恶劣，就是有贪污腐败的事。我们最近也有一些的官员被控诉，其中一个是无罪的。其实我想把他的照片拿掉，但是拿不掉。他是无罪了，无罪。所以一些的政府很多的基督徒一直想要改革一些的国家，因为什么我们的一些的邻国贪污腐败。新加坡有什么有 riot， riot 中文叫什么？暴动，对不起，我怎么又暴动。然后后来有中国的一位传道人，他看到这个新闻还电邮我说你有没有事，我说你放心，这个是一条小街，华人经常不去这个地方的。那他们醉酒，然后后来烧掉了。有这个，就这些就可能是我们可能会面对的，可能是你面对，你不告诉我的，我不知道。家庭的暴力，现在也不只是先生打妻子哦，现在可能是妻子虐待丈夫哦，现在很厉害的，现在妻子怎么虐待丈夫哦？妻子虐待丈夫的通常是用舌头虐待丈夫，因为男人通常讲不过女人哦，女人讲男人的时候是很恶毒的，很恐怖的，所以男人有时候通常他忍不住的时候，他讲不过嘛，他又一直不断这样，那个女人很厉害，你们最厉害你们。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我那男里面流血了，突然间他就爆了啊，他就会打你了，所以我做过警察，我看过什么事都有。他的先生拿菜刀追他的太太，我是警察到那边，经常看到这些事情，为什么呢？两方都有错的，两只手才可以拍嘛，明白吗？但我不懂你没有接受到这样的暴力。有的话你被打的话，你真的是在黑暗当中的。孩子被虐待甚至现在有些孩子被父母亲性虐待，家庭的破碎破裂。弟兄们，你们要小心啊，尤其是弟兄们，不要犯奸淫，不要淫乱，因为会造成婚姻的破裂啊。吸毒维奇就走过这条的阴暗的道路，他走出来了，感谢主，他现在也上帝一直大大的赐福他然后赌博馆你们要去赌博的话，你们打一个电话给我我一定为你祷告的为你祷告什么？求主你，我会说主啊，求你咒诅他，让他一进去的时候逢赌必输。真的，这样是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如果你投进去，你十盘里面，你十盘就输了，你就不会玩了。如果你进去的时候，你每一次都赢的话，我告诉你，你就软上了，你就沾上那个赢了。结果有一天你就会输大了。真正的赢家是谁？真正的赢家是这个开赌馆的，明白吗？你要做真赢家，你就要开赌馆，你不是进去赌钱，你进去赌钱你是给他盈利，他一年不能赚到多少个，要好像一个 billion 对不对？一个 billion 呢？这些钱从哪里来？都是那些进去以为他可以赢他们的钱的人，最后来给那个金沙还有云顶全部赢到完了，赢到光光。醉酒，有些人晚上酒瘾，醉酒。弟兄注意 嫖妓、淫乱，要小心。还有，你们知道是什么？啊，同性恋的标志。这个是最近新加坡有一个谋杀案，这个头找不到，这个头身体只找到他的身体没有头。后来我们要面对什么？死亡、年老，这就是我们的结局。这些种种的问题，它最后背后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战争啊，贪污啦、啊、暴动啦、啊、家庭分裂啊、虐待啊、啊纷争啊、毒瘾啊、滥赌啊、醉酒啊、嫖妓啊、同性恋、谋杀、死亡、病痛、坟墓，它真正最后背后的问题是什么？罪。所以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耶稣要来，上帝为什么要应许将来有一个孩子要为我们而生，这个孩子要来，耶稣要来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罪。谁能够真正解决罪所带来的问题？没有耶稣。没有一个宗教可以像耶稣这样说他来是要解决罪的问题，没有一个，从来没有一个。没有圣经告诉你说耶稣来是要解决罪的问题，他的诞生是要解决我们人类罪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是否有任何人，或者你还没有信主，你可能面对一些黑暗的事情，但你要知道你真正的盼望是谁。如果你没有盼望的话，我希望你要明白上帝要给你的盼望就是你要信靠耶稣，耶稣是你唯一的出路。甚至你要进入坟墓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唯一的出路就是要信靠这个婴孩，就是要信靠耶稣，他是我们人类唯一的盼望。总结今天的教导，以色列人在绝望当中的时候，上帝不是马上立即解决他们的问题，上帝要他们的是要仰望那一位要降世的孩子。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我们真正要仰望的是耶稣，等候信靠他。我们祷告，我们各自为自己祷告，或者你为一些的亲朋戚友祷告，也盼望在这个圣诞的期间，我们有机会向我们所爱的亲朋戚友，尤其是那住在黑暗当中的，尤其是在罪恶当中的，我们可以给他们盼望。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没有盼望，我们能够把盼望带给他们，把这个好信息带给他们。我们各自，我们向主祷告，我们自己向主回应。我们谢了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以前是都是在困苦、在黑暗、在受罪的辖制，但你从不撇弃我们，你竟然让我们真的相信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解决我们罪恶的问题那位救主。主，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自己。他们还是要在依靠自己，想要解决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个国政府不好，要换政府，但每一个的政府换来换去都是一样的。这个地面上是没有真正的公义，这个的世界也没有真正的平安。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罪恶，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许许多多自己还有别人带给来的伤害和困难。主啊，这一切都是因为罪所造成的。主啊，你来，你约2000年前，你按着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你来到了我们当中，作为人，为我们活在地面上，然后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你应许说，谁信靠你、仰望你的人，相信接受你的人，你的宝血都要洁净他们的罪，洗洁他们。洗净他们一切的罪恶。主，你是解决我们人类罪的问题。我们知道将来还有一个永恒的国度要彰显，你要为王，你的国要永远建立，你以公平和公义管理我们每一个的人。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盼望。 任何的弟兄姐妹，若他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困苦、苦难，有一些不为人知，只有自己默默承受的痛苦的话，主啊，你帮助他们，你给他们盼望，你给他们信心，给他们力量。主啊，你让他们仰望耶稣基督，你的爱子。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